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为我们摆上了一切，你真的拯救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如今归在你的名下，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就恳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借着敬拜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更加来认识你，更好的来跟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这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一处经文，因为关于耶稣的童年的记载在圣经中是很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看到关于耶稣童年时候的一些故事。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点福音书的一些背景。其实在罗马帝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传记作品，讲一个人生平的这样的事情，跟现在的很多的作品有比较多的区别。可能在现在来说，我们很关注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他如何的心理上的变化，环境的影响，如何来改变他，如何来塑造他。不过在当时2000年前的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一个人他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其实在那个时代大家更多的认为一个人有上天注定给他的一些特点和使命，他从他小时候就可以体现出他一个人不平凡的身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关于耶稣儿时的故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就在提醒我们，耶稣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的孩子。那接下来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生而为王的孩子，实现应许的孩子，以及以神为父的孩子。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也就是生而为王的孩子。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20节整个的经文中，其实都在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耶稣生下来就是要做以色列的王的。在最开始经文的1到3节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的信息。这里又提到凯撒奥古斯都，这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原名呢叫屋大维，他是让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的皇帝。他结束了当时长时间的几十年的内战，带来了一个罗马的和平。如今在经文中提到是他降旨进行这个报名上册，也就是户籍的登记，让他治下的所有的人民都来进行。这里又提到叙利亚的巡抚居里纽这是当时在这个地区最为重要的一个长官。在这里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人物在掌权，这就是当时故事发生的背景。凯撒是天下人民的王，而户籍登记就是一个控制人民的手段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很熟悉这个户口的制度，其实这个可以有一些类似性。不过当时这样的一种户籍的制度，重点是税收和征兵，借着这样一种操作，就可以更好来控制他治下的人民，补充军事的力量，同时有经济上的收入，这是经济上武力上对国家机器的一个控制。那这个背景交代的就是，看似所有人都只能屈服于这一个统治者凯撒的权力，他们都要各归各城进行户籍的登记。接下来经文就提到了一个人，也就是约瑟。经文说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第一章中曾经已经提到过约瑟和玛利亚这两个人物的名字，约瑟和他已经订婚的妻子玛利亚，他们也在登记户籍的人群之中，甚至玛利亚已经临产，他也仍然要进行这样的长途的旅行，回到伯利恒，也就是约瑟的户籍的所在地。这里特别提到了约瑟有一些与众不同，我们在这里看到几个词，包括说大卫的城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这里也提到伯利恒，这里特别强调说约瑟是大卫 一族的人，是王族的后裔，他是以色列最著名的王大卫的后代，并且提到伯利恒，在这里玛利亚生下了他头胎的儿子。我想提到伯利恒，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一个经文在旧约的弥迦书有预言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可以其实啊，路加就在告诉我们，这个预言已经得到了应验，有一位从伯利恒出生的，他将要成为掌权的神所设立的君王。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个这里提到说这个耶稣是头胎的儿子，头胎的儿子在神的计划中常常有些特别的位置。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中很多这样的长子都有神特别的计划。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这一段经文四到七节的经文，也看出了这位君王一些特别之处。他并非高高在上出生在王宫之中，而是出生在一个当时社会中比较卑微的家庭，这个家庭需要遵从掌权者的命令进行户籍的登记。这样一位王并非是用权力来控制别人，而是在其他人的权力的掌控之下。那么他真的就这样没有权力吗？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中还提到其他的特点，提到说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地方，说客店里没有地方，这里客店可能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旅馆当时呢主要都是大家在你认识的人的客房中有这样的住宿所以这里讲的是说客房里面并没有足够的位置容纳这个孩子，而是把他需要放在马槽之中。所以从耶稣的出生开始，我们就发现他是缺少一种足够的地方可以来容纳他，这个世界并没有足够的地方给他。在接下来经文中又提到了牧羊人，天使向牧羊人来显现，向他们宣告将要给他们带来一个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里大喜的信息从这个经文来讲，指的就是一个福音的好消息。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大卫的城里生下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神所预备的这位救主已经出生，就是那位受膏的君王，也就是基督这个词的含义。但是他的记号是要看见一个卧在马槽里，再一次提到了马槽，指向说这一位君王并不是一种平凡的方式，不是像其他的君王那样生在王宫之中。接下来这里有天兵天使的赞美，提到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神的工作，天上有神的荣耀，地上神所拣选恩待的人也可以得到平安。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婴孩有很多的非同寻常之处。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些天使就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这所成的事。他们听到这样消息以后就有了一个回应，他们也找到这个婴孩卧在马槽。第一个来朝见这位新生君王的是这些并不被当时社会中所重视的牧羊人。对于耶稣来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并不是金碧辉煌，而是一个马槽，是一个喂养牲畜的地方。他出生在卑微的地方，也与身处社会边缘的人同在。经文接下来提到说，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意思是说他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这个事情的含义。不过另一个角度，从牧羊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发现神荣耀的工作，奇妙的，因为这奇妙的工作，他们向神献上赞美。在梳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经文中凸显了 两位不同的王之间强烈的对比。在背景中我们看到是一位罗马的皇帝，他是用强权来控制他所管理的国家。在当时国家的一种政治宣传中，凯撒声称自己是人民的救主，他同样用救主这个词，他声称是他给罗马人民带来了和平，有一个非常通用的词叫罗马和平，讲的就是整个罗马帝国因为他强大的武力和国家机关的控制力，让一切这样的外围的骚扰已经消失掉。同时他也声称他的统治就是一个福音的好消息，是他给人民带来了不同。但是我们知道他靠的是武力，靠的是经济上这样管控上的控制。在当时的时代，有权有势的少数人掌控着国家一切的命脉，而人民很多时候只能活在贫穷之中，他们没有权力和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而这些人他们需要一个不一样的王。同时这段经文中给我们聚焦的是另一位王，也就是这一个孩子耶稣。经文提到说他才是真正的救主，救主这个称号冠在他的头上，他会给人民带来盼望，改变他们的命运。在之前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经文中有提到玛利亚很著名的尊主颂，他曾经说到，他叫这个经文的第52节说，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53节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一位神所应许的王，他是为了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普通的百姓而来，他并非像罗马的当权者一样为自己积累权力和财富，而他才是那位可以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的王。他并非是靠武力征服一切，而是用卑微的、柔弱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他一生的受苦给人带来平安。这才是真正的来自于神的福音。他并非是高高在上勉强人们来认同一种宣传，为自己积累名誉，好像让别人为自己歌功颂德，就像凯撒所做的那样。他是走入最卑微的角落，来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中间，让人真正来领会神的爱究竟是什么。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王耶稣基督。我想这个经文在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究竟敬拜的是哪一位王？是愿意放下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到人间受苦的王呢？还是渴望不断获取权力、财富、名声，踩着别人好让自己站在高位的那位凯撒的王呢？其实我想在世俗的政权中，我们能看到的多数是像凯撒这样的王。不论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上面的各种的操作。其实身在高位的人都在尝试用自己能够使用的一切的手段来帮助自己巩固自己的权力、财富、地位、名声。在中国共产党如此，在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争斗也是如此，大家都是尝试为自己增加名声而贬低跟自己相对抗的人。我想这样的一种模式就一直存在在我们身边所处的社会中，很多时候这样的一种思维也在不断影响我们个人的思想。我们常常会不赞同某个党派的特别的观点，我们希望他们下台，但是我们所思考的方式常常是我们要站在他们曾经站的位置上，为自己获取权力、利益、名声。有些人支持共和党，希望把民主党赶下台，自己去决定政策。同样，民主党的支持者也是如此，共产党的反对者也是如此，他们希望成为那个真正说了算的人。我们会尝试用一切方法打压那些和我们想法不同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存在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模式，这就说明我们仍然在敬拜这样世俗的君王。我们甚至自己想成为这样的王，这是我们所追求，我们所看重的。但是福音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敬拜耶稣这位真正的王，我们需要跟随耶稣走另外一条路，就是卑微受苦的路，放下权力的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马槽的婴孩可以给我们带来拯救，那么我们应有的回应就是跟从他来过这一生的生活。我们不是要追求一切的权力，我们是放下权力，就像耶稣曾经所做的那样。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第二点，也就是耶稣是实现应许的孩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旧约的圣经，神的应许得到了实现。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律法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我们看到在耶稣还是孩子的时候，律法的功用都在他身上有了最好的体现。他曾经满了八天的时候就被行割礼，这是律法所要求的。在摩西律法，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这是曾经在利未记十二章提到的一个洁净礼啊，这个孩子啊，孩子的母亲都需要隔一定的时间才可以成为洁净。而接下来还提到说啊，要把他的父母要把他献于主，这个是应对啊旧约中特别出埃及记的时候记载逾越节的事迹提到的，一切以色列中投生的都要奉献给主啊。这里在23节特别提到了引用了这样的经文，甚至在24节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很奇怪的说，提到一对斑鸠两只雏鸽，用这样的方式来献祭。其实这也是在律法中很细节的地方有所规定的，提到那些并不富裕的家庭，那些负担不了拿羊羔献祭的家庭，需要用这样更小的一些祭物，用雏鸽斑鸠来代替，这样来进行这样的洁净的礼仪。我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律法在旧约中的记载仍然延续到耶稣的身上，甚至我们可以说旧约的律法在耶稣身上得以运用的时候，这才是神工作的高峰。而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只是律法在耶稣身上得以得到运用，旧约的预言也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应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旧约的弥迦书的第五章关于耶稣的一些这样的预言，在接下来经文中有更多的应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以色列的安慰来到，我们看到多次提到圣灵有圣灵密集的工作，这里也提到说主所立的基督，也就是那位受膏的君王，这些都是以色列的先知曾经预言的神救赎工作的高峰。当圣灵密集的在人群中工作的时候，就是神带来真正复兴的时候，带来真正救恩的时候，以色列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一切都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应验，而当西面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向神发出了赞美。接下来经文也提到西面除了这一段颂赞，也是常常我们听了很多时候把这一段称为求主颂或者西面颂之后，他又提到了一个对玛利亚所说的话，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这里讲到有人跌倒有人兴起，是在预示着耶稣的出现会让以色列面临一个分裂，人们对耶稣这位救主不同的耶稣成为毁谤的画饼这个词更准确的说是一个被毁谤的标记，就是说他会成为被厌弃的一个代表。说让许多人心里意念显出来，也就是说人的回应会显示出他们对神救恩的态度， 而那一切跟耶稣有关的人，以玛利亚作为代表，他们将要承受苦难，受到心中的伤害。这就是旧约曾经预言的另一部分的实现。耶稣的到来在促使人们要对神的救恩、神的行动有一个合一的回应。在接下来经文中又提到另一个人，也就是女先知亚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特别的记号在他身上，提到他是亚设支派的。为什么特别提到亚设支派？是因为亚设是北国以色列一个支派，曾经在亚述侵略的时候已经得到灭亡，只有少部分的人回归到耶路撒冷。提到亚设就代表着南北国的这样的一种恢复，以色列的恢复和合一。这里也特别提到亚拿是年纪老迈的，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回想到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八十节也提到约翰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很多的相似性，但有一个独特之处。这里特别在强调耶稣身上的智慧，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神特别的同在，让他变得与众不同。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预言，都在耶稣身上达到了一个高峰。整本旧约好像就是在为他的到来做准备。虽然以色列仍然在外族的统治之中，神的拯救已经来到，却并非是以武力和强权的方式，而是一群敬畏神的人围绕着救人的核心耶稣。这神在耶稣身上有特别的计划，他要带来救恩的实现，而所有的人都需要对他有一个合一的回应。我们需要相信他，跟从他，跟他建立关系，虽然这可能代表我们也会受苦，就像玛利亚一样，但是耶稣是为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芒的一个人，他会带来真正的救恩。这也督促我们每一个人来更好的跟随他，来坚定的来跟着他的计划而前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点，也是第三点，以神为父的孩子。在这里故事有提到一个背景，就是逾越节的时候，按照以色列的传统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他的父母也每年这样去做。而在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仍然按照这样的一个惯例回到耶路撒冷过节。而守满了节期的时候，也就是七天之后，他的父母返回加利利。不过孩童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这里提到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一起同行可能整个村庄的人都一起过来，所以是有很多熟识的人可以互相来照料。不过在一天之后，他们忽然发现怎么着也找不到耶稣了。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称为逾越节走失事件。我可以想象当孩子的父母找不到他的时候那种焦急。不过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返回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发现了耶稣在哪里。经文说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我们看到三天之后他的父母才找到他，会发现耶稣在圣殿里面，甚至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这里对耶稣的描写其实并不是一种学生的形象，好像在向老师请教问题，而是把他描绘成同样是一位律法的教师，他就坐在教师的中间，是他们群中间的一员，也像这些教师平时所做的一样，边问边听，一起来讨论神的计划、 神的心意。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凡听见他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我们想象当时其他的律法的教师都惊讶他有来自神的智慧。当他的父母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向他来询问说，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我父亲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玛利亚向耶稣讲述了寻找他过程中他们的焦急和担心，但是耶稣的回应当然并不是说他不在乎他父母的感受，而是他这里所讲的话表明了他真实的身份。耶稣回应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故事的重点是，神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耶稣真正的父亲是神，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再一次确认了第一章曾经所提到过的，耶稣所说的话他的父母并不明白，他们并不能充分理解神将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耶稣代表什么样尊贵的身份，他们并不能够完全知道和明白。但是耶稣接下来经文说，仍然顺从他们，跟着他们回到了拿撒勒。在这里耶稣身上所体现的并不是一个听父母话的好孩子，而是更多的去遵从神的旨意。52节经文做的事情，对人权的缺失有非常多的失望，甚至有人说，我们和这位女子的区别，我们的差距就是一个闷棍，如果我们被打晕了，我们可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社会中很多的声音在呼吁人权的保障彻底的调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坚决地反对共产党，借此来攻击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还有一些人相对更为相信政府，希望一些来自于政府的调查可以带来变革，可以带来人权的改善，带来这样问题的解决。我想在这个时间，我们基督徒同样来思考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回应。我想今天的经文所涉及的一些背景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这是为什么我想岔开这个主线，让我们来思考一些这些个问题。我想这个经文一直在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在讲到这些，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些具体的受害人。作为一个热点的话题，随着它的发酵，很容易让我们失去焦点。现在讨论的最核心的问题已经变成更好的立法，变成政治方面的一些观点，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具体人的痛苦。但是我们从耶稣身上就已经看到，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卑微的降生在我们中间，他与每一个贫穷卑微的人认同，就是在认可每一个人的价值，也是在体现对具体人的关怀。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在他一生的故事中，他和每一个生病的、被鬼附的，甚至是妓女、税吏就在一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来思考怎么样去关注到具体的人。现在中国的主要的叙事之中，最为关注的是冬奥有多么的成功，就像是一种歌舞升平的宣传。虽然这件事情在社交媒体中已经不断的被提及，但是在官方的表达中并没有给予充足的重视。我想这就在提醒，这个经文也在不断提醒我们，一切的政权，一切的世俗的国度，是跟我们所真正认同的来自于神的国度有很多的不同的。我们真正需要去思考的是说，我们仍然需要站在神国的角度去充分来体会该如何应对。我们每一 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很善于讲自己的故事，来讲述自己的功绩，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样的做法不只是在中国，也在美国，大家都在强调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在疫情的最开始，共和党尽量的去贬低这个疫情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导致了很多这样的爆发的出现。如今的民主党同样在很多的社会的问题上也缺少一定的发声，就包括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这样的严重的通胀，我们很少听到有任何的声音来提到这个对人民生活有多大的影响。而在徐州事件上面，我们更可以发现这件事情被政府所打压。在今天经文中一直在提醒我们需要跟世俗的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也不要妄想在自己如果自己在那样的位置上就能带来多大的变化。耶稣已经用他自己的例子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放下自己的权力，真正走到人民的生活之中。不论是谁，我们不能过分的相信，就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同时要坚持神的公义，坚持神在他国度中掌权。我们应当勇敢去面对这样的一些不公义，为此而发声，甚至通过我们的行动带来改变，就算这些行动代表付上一定的代价。最后我想，今天经文也在提醒我们，这样最悲惨的经历仍然是耶稣他理解的，他也亲身经历的。我们知道这位女性可能遭遇了很多的痛苦，她可能曾经被转卖，她如今也被拘禁被虐待，在她身上没有任何司法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切是那么的悲惨，但是当我们回顾耶稣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也曾经经历这一切。耶稣曾经被犹大所卖掉，耶稣曾经被拘禁被虐待，耶稣身上没有司法的公正，虽然他身上没有被查出任何的罪来，他仍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种草菅人命，他被认为是疯子是罪犯，所有的一切他都经历过。甚至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和约瑟曾经因为耶稣消失三天的时间有多么的焦急和痛苦。但我们知道耶稣曾经也在天父面前失联了三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思想，在他在死在十字架之后，直到他复活，天父的心是有多么的痛苦和焦急。在这一切之中，我们知道神都晓得，神都理解，神也真正借着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告诉我们他正是为这样的人而来。而耶稣希望我们所做的就是成为他的使者，带去他的爱。我想这些社会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可能对我们来说仍然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的去进行实际的行动。但是我想经文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原则，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所行动。我们也应该真正去认识到这样的每一个生命就是耶稣所关注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核心。而同样，耶稣是以神为父的孩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对神的认识和顺服给人带来救恩，而我们就应当来尊崇这位曾经谦卑的来到我们中间的君王，也让他这样的生活来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更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用智慧来面对我们身边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愿我们更加来遵从他的名，也跟从他的脚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仍然在羡慕世俗的权利名望，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忠心的来跟从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的享受，也忘却了你对这个世界仍然带有那样的爱，那样的使命。就恳求你来复兴我们，也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看到只有你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成为你忠心的见证者，让我们一起来传扬这位奇妙婴孩的美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